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10月19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罕见的发表美国和印度关系等国际问题的讲话，其中谈到了中国。另外，美国高级官员批评安理会不追究伊朗违反伊核协议的行为的责任。另外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第四轮谈判已经结束，我们有相关报道。另外呢，我们有多角度的报道来介绍中共正在进行的十九大。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罕见地发表了美国主要外交政策的讲话，阐述了川普行政当局的南亚政策，加强同印度的关系，以平衡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影响。蒂勒森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座无虚席的会场发表了讲话，展望了美国和印度今后100年的密切关系。蒂勒森国务卿说，川普总统和莫迪总理比他们所有的前任都更致力于打造广泛的伙伴关系，这不仅有利于这两个民主大国，而且有利于其他促进和平与稳定的主权国家。蒂勒森提到中国的时候显得更为尖锐，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动对美国和印度所代表的国际法与准则构成了直接的挑战，美国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但是当中国试图颠覆邻国的主权，并使美国及其朋友处于不利位置的时候，我们不会从中国对基于规则秩序的挑战当中退却。与此同时呢，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星期三对蒂勒森的上述讲话做出了回应。中国大使馆在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当中说，中国对国际法治做出的贡献并予以捍卫，谋求加强与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合作。那么蒂勒森国务卿的这次讲话呢，是在10月18日在华盛顿进行的。下个星期呢，他即将访问印度。他在讲话中表示，川普政府决定大幅度深化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以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继续保持自由与开放。在蒂勒森阐述的川普政府的南亚政策当中，美国借助印度等民主国家来抗衡日益强势非民主的中国，意图非常的明显。有关这个方面的情况呢，我们下面请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雅来介绍具体情况。
丽雅，这个蒂勒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表有关美印关系的演讲，主要的是什么考虑？
是对，在美国时间星期三今天上午的10点钟呢，这个蒂勒森在华盛顿非常有影响力的智库，也就是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表了一个有关美印关系的演讲。这个演讲大概20分钟哈。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演讲呢？那是因为这个下个星期蒂勒森呢将会首次以国务卿的身份访问印度，因为我们知道他以前作为这个在这个之前的工作就是这个美孚石油公司的总裁的时候，其实是跟印度打过多年的交道嘛。这个第一次是以这个国务卿身份访问印度。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就是在川普总统的下个就是11月份即将访问亚洲5国，其中包括中国。我个人感觉就是说，现在蒂勒森在这个时候发表一个就是可以说是川普政府的一个亚洲政策哈。那么我觉得在电视上也有点像有平衡这个就是川普访问中国这样的一个作用哈，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一直就是跟这个就是非常一直多次的表示他跟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关系非常的好，那么我相信在就是 川普极力就是要跟中国加强这样关系这样的一个立场呢，我相信也会引起一些其他国家一些担忧。那么我觉得这个蒂勒森即将访问印度以及发表这样一个演讲呢，有起到可以起到一定的平衡的作用。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川普政府在这个11月10号在越南参加这个亚太经合组织以及这个就是企业高管的一个峰会上，会发表一个主旨的演讲。那么演讲的内容主要就是阐述这个美国在这个就是要对一个自由开放的这个印度与太平洋地区就是这样的一个愿景，要并且强调就是这个该地区对在推动美国的经济繁荣方面所发挥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可以感觉到，就是说这个蒂勒森这个演讲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川普总统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政策演讲定下一个基调。林森，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美印的政策，就是说对印度的这个政策，主要是要来抗衡中国的。为什么这样说？
对，其实你从这个蒂勒森那个讲话中呢，就是可以这一点其实是非常的明显。本来我们一般知道，就是作为一个外交官，尤其是像国务卿这样的一个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在你阐述你要跟某一个国家就是发展一个就是深化关系、战略伙伴关系的时候呢，一般你不会去直接去批评另外一个国家。可是蒂勒森今天就是偏偏做到这一点，而且非常的明显。他就是当然他也阐述了为什么美国要跟这个印度发展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伙伴关系。那么他就是说，这个当然是有经济上的一个考虑，就是说他在演讲中提到，就是说在2050年，这个印度很可能就会成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知道印度也是跟中国一样是一个大国，而且人口也是众多，就是有巨大的一个经济发展潜力，而且现在经济发展速度也相当的快，而中国的经济现在目前的速度是相对的放缓。那么就是有一个此消彼长，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跟中国。那么在经济上当然就是这是经济方面。那么在安全上当然非常的明显，就是印度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而且在这个价值观各个方面其实跟美国是有很多的共同的一致性的。所以我们现在来听一听这个蒂勒森在演讲中他来如何来解释，就是为什么他认为美国应该跟印度发展进一步的这个更深化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
印度人和美国人不只是都喜欢民主，我们对未来也有着共同的愿景。正在出现的德里华盛顿战略伙伴关系是基于维护法治、航行自由、普世价值以及自由贸易的共同承诺。我们国家是全球东西两侧代表我们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更大安全与繁荣的稳定力量。
对，蒂勒森讲到，就是说印度不仅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维护国际和平这样的一个力量，而且就是说在这个维护这个以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这个上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他把印度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跟中国进行了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对比。来，我们来听一下蒂勒森的说法。
一同崛起的中国却没有这样负责任的做，即使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在国际秩序框架之内运作来保护其他国家的主权时，中国有时却损害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
就是你可以从他的用词中可以看到非常的强烈哈，就是说这个中国不仅是没有像印度那样的负责任的这个维护这个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而且是有的时候甚至是损害了这样的一个秩序。这个所以就是说他在讲话中非常明显的就是指出这些这个中国和印度在这个维护国际秩序方面的所发挥的不同的作用。那么从我的感觉就是说在美国选择跟哪一个国家发展伙伴关系时啊，你可以明显看到他是站在印度的这一边的。那么他提到这个中国迫害这个国际就是损害国际秩序的一些做法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上面的做法。我们来听一下。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对美国和印度都主张的国际法与准则构成直接的挑战。美国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但是当中国试图颠覆邻国的主权，并使美国及其朋友处于不利位置时，我们不会从中国对基于规则秩序的挑战中后缩。
从他这个演讲中，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说，在蒂勒森眼里，或者说在川普政府眼里，那么就是说，印度很显然是 跟美国这个很志同道合的一个伙伴。那么尽管美国不得不跟中国打交道，因为毕竟中国是这样的一个大国和具有这样一个经济实力的国家，但是就所以他在讲话中就说美国会跟中国发展切身的关系，会跟中国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关系，但是就是说美国不可能跟，就是美国跟中国不可能发展成为美国跟印度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林森。
嗯，好的，谢谢记者丽雅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有关伊核问题的协议呢，美国最近呢有一些新的看法。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黑利猛烈继续抨击伊朗，列举了一系列伊朗的恶劣情境。他还批评联合国安理会没有追究伊朗在这方面的责任。黑利星期三在安理会每月的例行会议上说，伊朗政权继续在玩弄安理会。伊朗藏在他所宣称的技术上遵守核协议的背后，进行了大量违反其限制的活动，然而我们对此却听之任之，这必须停止。川普总统上星期说，他不能够核实伊朗遵守了伊核协议，为国会重启美国对伊朗的全部或部分单方面制裁打开大门。美国根据伊核协议取消了制裁。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目前正在北京召开，外界猜测朝鲜可能会再次进行导弹试射来挑衅北京。有关这方面的分析和动向，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韩联社10月15号援引韩国军方官员的话说，朝鲜已经做好了随时发射导弹的准备。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问题高级顾问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朝鲜完全有可能在19大期间试射导弹。最近一年，朝鲜常常在中国举行重要国际活动时采取挑衅行动。今年9月的金砖峰会期间，朝鲜进行了第6次核试验。今年5月，朝鲜试射中程导弹，当时中国正在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美国学者葛莱仪说，金正恩不喜欢中国，他完全会愿意挑衅中国。
I think it's very unwise, because it will certainly.
我认为这很不明智，因为这可能会激怒习近平，可能导致习近平做出更多的行动。我想中国将继续希望避免战争，预防混乱，并寻求无核化。但有关无核化的第三点的前提是不能引发战争和混乱。所以在不威胁稳定、没有战争的前提下，习近平会愿意加大对金正恩施压。但是如果有了动乱的迹象，我的猜测是中国会放松对某些制裁的执行。
与此同时，美韩联合军事演习10月16号开始在朝鲜半岛海域举行。朝鲜官方媒体说，这次军演将把地区紧张局势推向爆点。另外，外界猜测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政治局常委张德江退休，削弱了党内亲朝派的势力。澳大利亚人报10月17号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说，有在朝鲜留学背景的张德江是亲朝派的领头人，他的离去将使中共在朝鲜问题上趋向与美韩加强协作。不过，美国学者格莱仪认为，这些看法都是猜测。他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涉朝制裁等问题上加强了与美国的合作，没有证据和迹象表明习近平的立场受到了任何明显的党内阻力。他说
：“I think China continues to want to avoid war.”
我想中国将继续希望避免战争，预防混乱，并寻求无核化。但有关无核化的第三点的前提是不能引发战争和混乱。所以在不威胁稳定、没有战争的前提下，习近平会愿意加大对金正恩施压。但是如果有了动乱的迹象，我的猜测是中国会放松对某些制裁的执行。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认为，除非朝鲜的行为威胁到了中共在中国普通人民眼中的合法性，北京的对朝政策不太可能发生根本性的调整。韩磊最近撰文指出，即使朝鲜不断在重要活动期间给中国搅局，这对北京来说都是不能破局的举动。 但如果朝鲜真如其所威胁的那样，向太平洋发射装载核弹头的导弹并引爆，这将给北京制造真正的混乱，威胁中共的政权稳定。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政策研究员埃里克·戈麦斯认为，朝鲜核危机作为中国最紧要的国际问题，应该会在十九大上得以讨论，但是中国要等到美国总统川普十一月访华后，才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进一步的行动。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官员上个星期结束了有关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有争议的第四轮会谈。川普政府呢，有关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提议，令人怀疑这个实施了23年的协议是否还能够继续存在下去。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部长级官员在过去两个月的22天谈判结束之后，向记者们发表了一份简短的三方声明。尽管谈判在知识产权和数字贸易等领域取得一些进展，但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则说，重大障碍仍然存在。
坦白说，我们的谈判伙伴对修改的抵触让我感到惊讶和失望。
加拿大外长方慧兰强调两国的共同价值观，但是他说，美国的新建议给谈判代表们造成了严峻的挑战。
我们在第三和第四轮谈判中所看到的建议，会把北美自贸协定实施23年期间的可预测性、开放性和合作性拉向倒退。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建议与世贸组织的规则背道而驰，这令人不安。
最令人不安的是，美国要求每5年重新谈判协议，并对进口到美国的所有汽车产品征收新的关税。
这轮谈判的总结真的表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比上一轮谈判时更接近崩溃。
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学家丹尼·巴哈尔说，部分问题在于美国的预设前提是贸易赤字会导致失业。
我认为莱特希泽大使的讲话表明，美国一直着重减少贸易赤字，但所有国际贸易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不应该是贸易谈判的焦点。
但所有三方都致力于重新谈判延长这23年的协定，不管谈判还要进行多久。
墨西哥将继续寻求建设性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并欢迎对话。但为了使这些努力给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都带来成功，我们必须明白我们都有限制。
We must understand that we all have limits.
谈判代表们在第四轮谈判结束后回国，下一轮会谈11月在墨西哥举行。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把重点转向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会议上。举世瞩目的这次大会呢已经召开，台面上我们看到中共三代领导人聚集一堂，习近平做了洋洋洒洒的工作报告，以政治强人的姿态开启了第二个任期。不过从近期北京空前严密的安保、党内激烈的权斗以及突出强调习近平个人权威的各种迹象来看，习近平似乎显得缺乏自信，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强大。那么为什么中共开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维稳措施竟干扰到国计民生？习近平要开创自己的新时代，可是呢，他能够打破中共现有的体制，摆平党内的各种势力吗？如果习近平真是继毛邓之后的新一代政治强人，他还需要如此突出宣扬个人甚至崇高不得人心的个人崇拜吗？那么近日呢，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教授郑宇硕以及纵览中国编辑陈奎德博士呢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那么在第一个问题上，开幕式上呢有中共三代领导人共同露面，外国媒体报道说江泽民、胡锦涛抱病为习近平站台，营造党内的团结局面。他们都分别是怎么看的呢？首先呢是郑宇硕的看法。
中共的领导层当然是期望给国内国外一个团结进程的现象， 那过去的惯例都是前两三代的领导人他们都参加这个开幕式，也参加这个主席团的常委会的，所以呢他们不出现反而呢会引起好多好多的猜测。那所以我们看到呢一而愈奇，他们都站坐在台上习近平也跟他们握手了等等。但是我们也看得到呢，这目前这一个大会呢，事实上就是江泽民的势力的终结。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他过去提拔的人很多都失去地位了，也有被起诉了贪污等等的罪名。那这一在十九大以后呢，他的提拔的人像这个刘云山啊、江高丽，那一定呢退出政治舞台了。那胡锦涛呢，他的打击可能更厉害，因为过去呢有所谓呢这个各队激情的安排。那上一届呢他跟温家宝本来是安排胡春华啦、孙敬才啦、周强啦，他们呢当2022年以后的领导人，但现在呢孙敬才已经下马了，周强的位置也好不到哪里去，听说可能胡春华连经济局常委也进不了。那这样子各代激情的安排也可以说是没有了。
那么中共十九大的前夕以及开会期间的安保措施，大家看到了是非常空前的。我们看到北京街头军警执勤人员林立，地铁安检大排长龙，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临时关闭夜店等等。那么对于这个方面的情况呢，陈奎德博士呢是这样看的。
当然是担心在这个大会期间出乱子的，大会之前前后出大乱子，甚至担心政变。他那个关于提到政变呢，这些也提了好几次了。大家注意到这个东西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中共这种极权主义政权或者说专制政权，它和所谓的民主政体在权力转移过程中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虽然这次还不是最高权力，就是最高领袖的权力转移，就是政治局啊换届啊诸此类的政治局常换届啊诸此，但是他们仍然非常的高度紧张。因为这一段时间大家知道这个内部的各种传言很多，各海内外的传言也很多，这个就显示了，甚至用政治哲学家像那个 Popper 的语言来说，他甚至把这个权力转移是否是带有暴力镇压色彩，是否带有流血色彩，这样作为一个判定专制政权和民主政权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志。所谓民主政权，它你不管是之间选举之间再怎么激烈的斗争，但是它有一个法定程序，选举尘埃落定，选票就决定了谁是下一步政治权力的主人。而在专制政权，它没有一个合法的合理的法定程序来转移政治权力，它总是伴随着阴谋，伴随着暴力，伴随着流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共召开了党代会，习近平呢作为党魁做了报告。有美国媒体认为，习近平利用这次党代会的机会，希望重新塑造中国的政治形象。下面呢，我们请海涛来谈谈西方国家关于十九大的新闻报道情况。
我们先来谈谈习近平昨天晚上的那篇演讲，讲了将近三个小时哈。那么其中的主要看点都有哪些？
那么就是在中国时间的18号的上午，
没错。
那么他这个报告很长，32000字，习近平在那儿站的讲了这个三个多小时，也够辛苦的。说老实话，因为他就是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这些
写稿子的人也很辛苦。
对，每个人都很辛苦，代表们都听得很辛苦。像江泽民这种特别年纪很大的这种代表，听起来就很吃力。但是无论如何，习近平讲出了一些东西，他讲出了几点。第一，就是说他提出了中国有四个伟大，就是伟大的工程、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的梦想。那么有四个新，是新时代，还有就是新的矛盾、新的目标 核心的这个问题，就是这四个新呢，就是特别是这个新时代，就是习近平的所谓的习近平思想要被写到这个新的党章，就是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么个思想，这就作为新习近平思想要写进这个党章。还有一点，这是海外这个就是媒体也好，海外网民特别关注的，就是说和中纪委一样，要新成立一个国家的一个纪律监察单位，叫国家监察部。那么国家监察委，那么这个委呢，据说是要由王岐山退下来以后来管这个委。同时呢，这个委呢要和中纪委在一起合署办公，来统管中国的反腐工作。那么就等于是有两套班子，这一块牌子来同时进行这个反腐工作。这几点就是比较重要的，这是海外媒体。大家都比较重要的，都看的比较这个关注的。
是，但是习近平这篇非常重要的演讲的这个风头，好像差一点就被这个爆料大亨郭文贵的这个风头盖过了。但是郭文贵好像在最后又决定
一刻
停止爆料，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前因。
在美国是就是10月17号呢，也就是中国10月18号十九大开幕的前一天，郭文贵宣布，我要在你开幕会这个同时。我要在美国，在 YouTube 上，在这个推特上进行大爆料，就是给你们产生极大的震撼。那么在开会前的这个几个小时，郭文贵就发出一个推特，他说什么呢？他有50万的粉丝，他说什么呢？由于国内的三个老领导和他谈了好几个小时，那么对他这个进行劝说，所以呢，为了习近平主席，他的原话是为了习近平主席依法治国，为了十七大开好。为了绝大多数党员和14亿中国人民的这个全体的长远利益，那么我决定就是不爆料了。他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关系呢，就是从中国方面来了三个老领导，不是来了三个，通过电话和他进行了几个小时的谈话，所以他为了上述这些的长远利益，他决定就是停止爆料。结果呢，就引起了就是很多。跟着他很紧的，比方说50万粉丝当中有很多跟他很紧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失望啊，就准备你在关键的时候你来一个爆重要的这个就是爆料，重磅炸弹的爆料，结果你临时临门一脚，你却这个临阵就是退却了，所以他们感到非常的失望。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习近平上台之初展示出年轻版的邓小平的改革形象，但是5年后的今天，中国在政治、言论、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在加强控制，而且还再造个人崇拜。中国国内外有许多人因此对他的政治理念和治国走向极度的困惑。有人认为习近平又是一个毛泽东，也有人认为习近平是年轻版的邓小平。有关这个方面的分析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初首访深圳，重返邓小平的南巡之路，并向邓小平的雕像敬献花圈。他的这个动作令很多人对他寄予希望，认为他有可能成为年轻版的邓小平。但是5年之后，很多人修改了他的这种看法。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资深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林和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他发放给外面的信息是，我是这个邓小平的学生，我是这个肩负了邓小平的这个有关改革的指示。可是很快我们就知道，其实他是毛泽东的信徒。
林和利说，在过去5年中，习近平恢复了很多毛泽东时代的做法，包括文革时代的个人崇拜，权力高度集中。另外，他还恢复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而这些都是邓小平所反对的。林和利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初的做法只是希望迎合民众，换取自己的政治资本。有媒体报道说，在19大上，习近平可能会彻底颠覆邓小平对中国政治的三大安排，即隔代指定接班人制度、干部领导职务非终身制以及集体领导制度。不过，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中国智库中美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萨拉巴 古帕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现在就认定习近平会终结邓小平的政治遗产还太早，而他在十九大上的动作才能够告诉别人他的真正的走向。他说
So she has appointed, has accumulated a great degree of authority. It depends to be seen. That's why this will be the determining Congress at which it will be.
他的确积累了巨大的权力，但是我们还得等着看，所以这个十九大才会被叫做决定性的大会。我们要看到习近平是不是会利用他所拥有的巨大权力完成相应的责任，他是不是会利用这个权力进一步加固自己的位置，让自己的任期超过两届，或者到时候他虽然放弃现在的职位，但却继续保留最高统帅的位置两到三年。
古帕塔说，他觉得习近平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提高共产党集体领导的魅力。不过，对这一点，他表示他也不能够百分之百的确定。古帕塔十月十七日在香港《南华早报》上发表文章称，从上任之初纪念邓小平充满改革精神的南巡讲话，到大力开展反腐运动，习近平比过去25年来的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像邓小平的继承人。但是更多的人，包括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都说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已经渐趋独裁。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吉米欧最近撰文指出，一名中国公民在给朋友的私信中以习包子称呼习近平，被判刑两年，这是极端独裁的表现。吉米欧说，过去五年习近平巩固权力，清洗异己，鼓励个人崇拜的程度是1976年毛泽东离世以来最厉害的。他说，现在是中国几十年来最像独裁统治的时候。他说，中国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彻底拒绝民主以及其他的西方价值观，包括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以及基本人权等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教授林和利说，中共十九大会议将成为习近平的登基大典，习近平由此会变成习皇帝。如果健康允许，习近平想效仿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直掌权。他说，习近平想做21世纪的毛泽东。赵穗生是美国丹佛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一位政治与外交政策专业的教授，也是该校中美关系中心主任。赵穗生说，习近平很显然是希望获得毛泽东式的乾坤独断的大权，并且习近平也使用了毛泽东权力巩固的方式，甚至消除了党内的派系分支。但是他不认为习近平可以在中国建立独裁的统治。他说，
但是呢，他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两个力量，两股力量，一个是官僚体系本身，官僚体系本身现在他的这一套做法是官僚体系的利益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这套官僚体系本身对他是一种抗拒的，包括很多人讲的所谓不作为啊，政令不出中南海呀、即使他下了这么大的功夫，他也是很难用这种方法，在目前现在中国作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建立起来这么一大整套官僚体系，就包括管理经济的体系、管理这个社会法律的各个方面的体系，能够用独裁的方法来运转很困难，这是一个力量对他的牵制。
赵穗生说，习近平难以进行独裁统治的第二个牵制力量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说，要进行独裁统治，必须要对意识形态、对信息进行控制并统一思想。但是面对全球化，面对不再封闭的中国社会，不再愚昧的知识分子，这很难做到。他说，中国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习近平的非议也很普遍。赵穗生认为，习近平想要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是接近1950年代的中国。
我理解习近平他的最理想的方面，就是当时啊，全国万众一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毛泽东领导下，所以他现在所要推行的这样一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在这一方面的理想，就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甚至于他在他看来，这个党在当时呢是非常纯洁的。
赵穗深说，习近平清理共产党内部的腐败分子，也是希望让全国老百姓恢复对共产党的信任，对党的事业的全面的支持。他强调说，习近平现在要做到的不一定是实现当时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习近平要确保的是一党执政，确保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固性，同时消除贫困、社会不平等以及腐败等其他的问题。他认为习近平既不是毛也不是邓，而是希望超越毛和邓，做让中国强起来的人。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澳大利亚一项标准更为严格的公民法案星期三没有能够在参议院通过之后，澳大利亚政府说将降低对英文能力的要求，以换取保留其他更为严格的移民标准。澳大利亚移民与边境保护部部长杜敦星期四说，政府愿意把对公民的英文能力的要求降低到一般水平，英文有很多的错误，但是能够基本交流就可以。澳大利亚在审批公民申请的时候不进行英文的考试，但是要求具备所谓英文能力。反对人士说，要求申请人通过语言考试有可能导致出现二等非公民。今天早些时候，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宣布取消外国人青睐的临时工作签证，代之以要求具备更强英文能力和工作技能的新计划。杜敦说，政府将和持反对意见的议员共同努力修改法案，包括改变对语言方面的要求，但是反对派领袖肖腾建议政府放弃这一法案。他说，如果法案不符合普通人的利益，我们不会投票赞成。另外呢，库尔德武装在天堂广场升起了他们的旗帜，那里是交通环岛地带，圣战分子在那里残暴公开将人处死，然后把头颅放在那里示众。现在胜利者开着装甲车在那里转圈，嘲弄三年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那里庆祝占领拉卡地区。库尔德武装人员的脸上露出了欣慰和自豪的表情，他们庆祝这个星期给伊斯兰国组织的毁灭性打击，从而结束了为时四个月争夺拉卡控制权的残酷战斗。拉卡呢是伊斯兰国实际上的首都。在拉卡，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组建了一个由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组建的平民委员会，接管城市的管理。但是如果当地的阿拉伯人感到他们受到库尔德人的指使，没有在治理城市当中得到尊重，反感就会产生。在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拉卡几个小时之后，反对伊斯兰国组织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阿拉伯政治活动人士开始表达他们的不满。活动人士网络拉卡在被屠宰，星期三在推特上发文说，我们不认为拉卡已经被解放，因为叙利亚民主力量对居民大肆侵犯他们的人权。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几家非官方的俄罗斯媒体的调查报道讲述了克里姆林宫控制的所谓五毛工厂如何影响了美国大选，以及如何在活动人士不知情的情况下暗中操纵抗议活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收费有线电视频道细语最近采访了一名五毛工厂的前员工，这名员工说，美国总统大选起跑之后，五毛工厂的负责人就开始为员工们上课，介绍哪一名候选人对俄罗斯有利，哪一名候选人对俄罗斯有害。这位化名为马克西姆的前五毛，从2015年起任职于这家五毛工厂的国外部，他和其他的同事的工作是在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一些大报的网页上发帖评论，主要任务是影响民意并引导讨论方向。他说，他们这些职业五毛们的目标并不是让美国人喜欢俄罗斯，而是让美国人反对美国政府，挑起骚乱和不满，降低奥巴马的支持率。因此 发帖评论时不会使用普京和俄罗斯两个词。这位前五毛说，人们最爱讨论的是枪支和同性恋问题，但俄罗斯职业五毛们能成功地把争论的话题转移到宗教事务，那些新教的美国人总是为他们的帖子点赞。五毛工厂的部门主管通过帖子所获得的点赞数量来评估五毛们的业绩。这名前五毛说，五毛公司要求他们发帖时必须使用 VPN 系统，那样无法追踪帖子发自何处。这家五毛工厂的正式名称叫互联网调查社，它位于圣彼得堡滨海区的一栋四层高的白色办公大楼里。五毛工厂的老板是亲普京的财阀普里格人。普里格人因为为总统办公厅等官方机构组织各种宴会和派对，被称作普京或是克里姆林宫的大厨。除了五毛工厂外，普里格人还控制着包括帝都电视台在内的几家俄罗斯新闻媒体。这些媒体经常批判西方和西方价值观，同时宣扬俄罗斯的伟大和东正教斯拉夫文明。不久前曾有报道，普里格人的公司已开始控制叙利亚的油田。圣彼得堡的那家五毛工厂两年前也曾被活动人士和媒体揭露，人们当时批评俄罗斯职业五毛散发假消息，并不择手段赞美普京，同时抹黑克里姆林宫的批评者和乌克兰。俄罗斯商务咨询杂志刚刚发表的长篇调查报告说，由普里格人控制的那家圣彼得堡的五毛工厂内专设美国部，目前仍然有数十名职业五毛在那里工作，但高峰时员工的数量曾经达到90多人。报道说，从2015年到2017年期间，这家五毛工厂为在美国的工作花费了230万美元，其中多数资金用于职业五毛们的工资，不包括奖金和其他的福利在内。最普通的五毛的工资大约为1000美元左右。五毛工厂通过俄罗斯的主要职业招聘网站招兵买马，根据俄罗斯劳工法，双方签订正式的聘用合同。这家五毛工厂还设有其他的技术部门，负责提供各种服务器、假的 IP 地址以及假的虚拟手机电话芯片卡等。五毛工厂美国部通过在脸书、推特、 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上开设账户，在这些社交媒体上组建社团等方式影响美国社会和民意。由于俄罗斯五毛的活动过去曾经被媒体揭露过，这些社交媒体因此关闭了五毛们的账户，但五毛工厂的技术部门随后提供了新的 IP 地址、手机号码和所需要的文件，帮助五毛们开设了新的账户。报道说，在2年多的时间里，圣彼得堡五毛工厂美国部在这些社交媒体上至少开设和组建了118个账号和社团，并组织了40个线下的政治性聚会和抗议活动，大约有100多名活动人士获得了资助，包括美国城市之间的机票、交通费用、印刷传单和其他办公方面的开销。但这些活动人士根本不知道他们同谁工作，更不知道资助来自遥远的圣彼得堡。许多抗议活动都涉及非洲裔的美国人对警察执法的不满。今年3月，川普总统的助理康威拖鞋跪坐在白宫总统办公室的沙发上与众人合影的照片曾引起非议。商务咨询杂志的报道透露，社交媒体上随后出现了奥巴马在白宫办公室把脚放在桌子上打电话，以及前总统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赖文斯基的合影，但没有人知道后两张照片由圣彼得堡的五毛工厂传播。2年多前，曾经深入圣彼得堡五毛工厂卧底、揭露俄罗斯五毛行业的活动人士萨夫丘克说，圣彼得堡的五毛工厂下设许多部门，各个部门的分工不同。萨夫丘克说，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任务， 这些任务有时口头下达，有时通过书面下达。如果涉及生活日记的话，一般都是很长、非常详尽的书面指示，指导五毛们如何写评论。简单说就是赞美谁或是抹黑谁。如果涉及放在媒体报道后面的评论，一般都是口头的指示。萨夫丘克说，圣彼得堡的五毛工厂仅是冰山一角，俄罗斯还有很多类似的机构，但外界很难了解内幕。通过社交媒体影响民意，以及组织抗议示威、冲击政府办公大楼等，都是俄军近些年来提出的混合战争理论的一部分。三年前乌克兰危机爆发时，这些理论被俄罗斯首次用在吞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冲突上。一些俄罗斯的资深媒体人士说，俄罗斯在美国的许多行动不一定被看成是支持川普总统，而是为了在支持川普和反对川普两派人士之间制造更多的对立，让美国陷入混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在法律新闻方面，全美堕胎最自由的州之一马里兰州近日再次成为支持与反堕胎人士关注的焦点，因为一位从事晚期堕胎手术的医生在他所在的诊所被买断之后，又迁到华盛顿市郊的另外一个地点从事堕胎手术。虽然堕胎1973年就在全美已经合法化，但是堕胎率近年来急剧在下降。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法律窗口记者亚威的报道。
星期二，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堕胎医生罗伊·卡尔哈特在华盛顿市郊贝瑟斯达市新开设的堕胎诊所正式开诊，引起当地社区一片哗然。卡尔哈特是全美为数不多的几个晚期堕胎医生之一，之前他在马里兰州德国镇从事堕胎手术的一家堕胎诊所刚刚被关闭。2010年，内布拉斯加州通过法律禁止怀孕20周以上的妇女堕胎后，卡尔哈特就把目光转向了全美堕胎最自由的州之一马里兰州，并在德国镇的一家生育卫生服务诊所从事晚期堕胎手术。这家诊所的房产权和经营权属于当地商人托德·斯塔福，卡尔哈特只有使用权。据托德·斯塔福介绍，他父亲45年前开始经营这家诊所，1973年联邦最高法院就罗素韦德案作出判决，使堕胎在全美合法化之后，他就开始从事一些堕胎手术。他去世后把诊所遗留给了自己的一对儿女，但是斯塔福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堕胎数量减少，导致诊所盈利下降。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It's just the way people have adapted to the world that we live in.
这和政治环境无关，而仅仅是因为人们适应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改变。现在人们越来越多的使用避孕套和紧急避孕药，早期堕胎通过吃药就能解决，再也不用动手术了，因此堕胎手术日益减少。
自从卡尔哈特来到这个诊所后，门诊外的反堕胎集会和抗议就接连不断。斯塔夫因承受不了经济和精神方面的压力，在上个月底将房产出售给一位不知名的买主。与此同时，当地的基督教组织马里兰州生命联盟又出钱从他手中买断了这家堕胎诊所的服务，他同意从此不再投资于堕胎服务领域。此外，他在马里兰州乔治王子郡的一个分诊所也与德国镇的这家诊所一同被关闭。卡尔哈特医生在内布拉斯加州堕胎诊所的公关部主任切尔西·索德说，他们在马里兰州贝瑟斯达市开设的堕胎诊所已经从马里兰州卫生和心理健康部获得有关执照，并于本周开始接待病人并从事堕胎手术。切尔西说，
So Dr. Carhart is opening this new clinic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our patients can access compassionate and dignified care when they need it.
卡尔哈特医生开设这个诊所的目的是确保我们在这个地区以及东岸的病患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得到富有同情心的、有尊严的看护。我们将着重于培训堕胎医生上面， 以确保堕胎服务在未来的年月可以继续下去。
支持妇女选择权的组织全美堕胎权利行动联盟的马里兰州分部的执行主任戴安娜·菲利普表示，与其他州相比，马里兰州对堕胎的限制要少。他说，该州约三分之一的郡都有堕胎诊所，而德国镇的堕胎诊所在被出售之前是全美仅有的几家有专业技能能够结束26周以上妊娠的诊所之一。菲利普说，
There may be some providers who are willing to do it in a hospital setting, but again, there's not that many that are trained.
可能会有一些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愿意在一个招待所的环境下从事堕胎手术，但接受过这种堕胎护理培训的医生却不是很多。即使你能找到愿意提供这方面护理的医生，对于很多低收入者来说，如果他们没有医保，或者医保公司拒绝支付这方面的费用，从事堕胎手术的花费将是巨大的。
因此，对维护妇女选择权的人士来说，在德国镇堕胎诊所被关闭后，很快又在贝瑟斯达市开设一个新的专业堕胎诊所，对解决妇女的堕胎需要非常重要。记者在贝瑟斯达市堕胎诊所所在的医疗中心大楼外采访了一些市民。一位天主教徒说
How creepy it makes me feel to be looking at a place that has offices to heal people.
这座大楼里的诊所都是医治病患的，但是现在有一位医生来到这里要夺去很多人的生命，婴孩的生命，看着这个地方令我毛骨悚然。
与堕胎诊所相邻的一家儿童牙科诊所的一位工作人员担心，堕胎诊所会对前来看牙的孩子产生不好的影响。
I personally feel like it's out of place for this building if it's going to be much commotion outside.
这个堕胎诊所与这座大楼很不相称。如果外面如此骚扰，孩子们每天看到标语牌这样的东西会很不好。
马里兰州生命联盟的创始人之一安德鲁·格林誓言要继续到卡尔哈特医生开设的这家晚期堕胎诊所的大楼外进行走蹈和抗议活动。格林说
We're obviously through the Maryland Coalition for Life and other pro-life organizations and we'll be out there having rallies and protests.
马里兰州生命联盟和其他维护生命权的组织将到那里举行集会和抗议活动，同时也会以和平的方式继续祷告。此外，我们还会有咨询人员在路旁向前去堕胎的妇女介绍其他的选择，以及可以帮助到他们的资源。
保守派组织拯救行动的主席特罗伊·纽曼表示，经过反堕胎人士的长期努力，全美堕胎诊所已从2176家迅速减少到现在的700多家。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罗素韦德案，使堕胎在全美成为非法。纽曼说
Today there's 718 abortion mill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We keep track of them.
目前全美有718家堕胎诊所，我们在对他们进行跟踪。我们的报告显示，有10到15家诊所从事晚期堕胎手术，其中3到4家专门从事晚期堕胎。但是这个数字意义重大，因为杀死一个胎儿的生命就已经太多了。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司法新闻方面，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共谋在美国散播芬太奇等阿片类药物，在美国遭到了起诉。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那么阿片类药物滥用问题现在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哈。有统计显示，每天平均有100个美国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川普总统不久前也说过，阿片类药物滥用是美国所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那么引发这场危机的因素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我此前采访过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药物滥用与预防的流行病学教授李国华，我们来看看他的分析。
目前这场危机是因开了和使用了过多阿片类处方药引起的。2015年，一种名为芬太尼的人工合成毒品成了这场危机的新元凶。
那么李教授在采访中所提到的芬太尼，
这种物质呢，它的效果是非常厉害的，是海洛因的50倍，吗啡的100倍，因此毒性非常强，只要接触2毫克就能够导致人死亡。因为芬太尼合成方便，成本又低，它常常呢也被制毒者和吸毒者用作海洛因的替代物，或者是制成假的止痛药片。美国政府的报告显示，这些非法的芬太尼的主要源头其实是在中国。专家们说，像查禁芬太尼这样的合成毒品的难处还在于合成毒品的更新速度非常快，如果一种物质被列管了，中国的化学工厂或者不法分子呢会对管制药品的化学结构进行修饰，制造出不属于列管范围的新物质。那么我们来听听美国缉毒局前特别缉毒员杰佛瑞·希金斯是怎么说的。
通常的情况是他们会尝试另外的毒品，或从其他的地方搞到毒品，或是用另外的方式制毒。比如中国列管了4种主要的芬太尼类似物，那很好，肯定会减少这类物质的输出，但不法分子之后会炮制出新的类似物，所以你总是滞后的。
那么监管滞后有时候也是国与国之间的法律不一致，比如说一种物质在美国被列为管制药物，但是在中国却是合法的。那么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哈，阿片类药物危机的源头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到很多的因素。不过有专家认为问题需要治本，而这个本还需要中国有所作为。我们来听听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凯瑟琳·托宾的观点。
China as a 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e bad actor here.
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唯一的坏人，他们在一个供应链上，从上游到终端。美国的医生开了过多的处方，这是问题的一部分。如果你追本溯源，如果中国能在源头取缔了，那会有很大的帮助。你看这张地图，看看芬太尼的流向，你就知道，如果能在中国这里封堵住了，就能更快地减少药物成瘾。
The sooner you can get it, the less addiction.
那么中国呢是在几个月之前列管了4种主要的芬太尼类似物哈，是在美国的压力下。那么美国卫生部长普莱斯呢在几个月前访问中国的时候也赞扬中国在打击阿片类药物方面给予的协助。他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那么在美国司法部公开的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两名中国公民被起诉呢，是得到了多部门多国合作，也是因为这个多部门多国合作的结果，其中呢就包括中国公安部的协助。当然专家们认为中国还能做得更多，那么中国是否有这种意愿？我采访的一些专家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他们说因为药物滥用和毒品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中国无法独善其身。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欧洲航天局发射了一颗名为哨兵5号先导探测卫星，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从俄罗斯的一个航空发射台发射升空2小时后，哨兵5号先导卫星和位于瑞典和加拿大的地面站取得联系。这颗卫星是与空中客车防务与空间公司合作制造的，是欧洲航天局被称为哥白尼观测项目所需的几颗卫星中的一颗。这颗卫星的3项任务是监测过度的空气污染、臭氧层遭破坏的情况，以及向怀疑论者证实人类活动确实造成气候变化。
这颗卫星是为了弄明白这些微量气体、这些污染物的来源，它们来自哪里，它们与人类和自然的活动存在怎么样的关联。有很多人们担心的问题，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甲烷等气体，这些气体影响我们的大气，与我们在地球的所作所为有关系。
卫星上的主要设备被称为对流层检测仪，这是一种先进的成像光谱仪，通过比较从大气层反射的太阳光以及直接来自太阳的光线来检测大气的变化。对流层检测仪的重要作用在于其得到很大改善的成像解析度。
像素大小将低至3.5公里乘7公里的面积，因此我们可以调查大城市和城市群小面积区域的情况。
哨兵五号先导卫星设在地面的服务器只需要三个小时就可以把采集的数据转化成对大众有用的信息，这对患有肺病、心血管疾病或者哮喘的人来说尤其有用，他们就可以采取预防措施，减轻污染带来的影响。当然，数据也被用于科学研究。
有了哨兵五号先导卫星，我们现在能够非常具体地分析各个城市的趋势。我们能够继续进行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通过卫星进行的趋势分析，在世界范围内抵御空气污染。
科学家们还在开发手机和网络应用软件，使得处于危险环境的人们可以及时接收到重度空气污染的警报。正如这颗卫星的名字所演示的，它是一颗先导卫星，正式的哨兵五号卫星定于2021年发射。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